一部全程没有人敢吃爆米花，连叫声都吞下去的惊悚片，竟然是最隐晦的基督教电影。我们从父母那里得到安全感，还是胆怯退缩，不相信爱？不必采用片中外星生物入侵的情节，这个世界也会让我们经历各种安全感的测试，除非你心里持定那份不会崩溃的真平安。
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
与信仰的活水相遇，
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境界有声，境界有声。
如果你保护不了你的孩子，会有多恐惧？5月18日正式登陆内地院线的电影《寂静之地》是好莱坞近年来在中国票房最好的惊悚片，同时它在海外也取得了相当不俗的成绩。烂番茄上的新鲜度曾一度达到100%， IMDB 等大平台也获得超高评分，很多影评人盛赞该影片是非凡之作，到最后一分钟都让人目不转睛。寂静之地的确很寂静，整部影片台词很少，除了音效配乐，整个故事都是在无声的环境下推进的，但是这种寂静却让人窒息和恐惧。不少观众被影片所制造的氛围感染，说从来没有看过这样的一部电影，全程没有人敢吃爆米花喝汽水，每个人都和影片中的角色一样，每次想要大叫却又憋了回去，真正的屏住呼吸。好莱坞明星夫妻卡拉辛斯基与布朗特在片中同样饰演一对年轻的父母，他们居住的地方被一群神秘的外星生物入侵，这些入侵者具有极其敏锐的听觉，可以凭借微弱的声音捕获猎物，所有人必须生活在几乎绝对的寂静之中才能保命。为了保护他们的孩子，夫妻俩躲藏在一个废弃的农场里，改以手语沟通，以免被猎杀。作为一部惊悚片，《寂静之地》很特别的一点就是它非常适合家庭观影。影片中所强调人类为了保护自己所爱的人能够付出一切的情感内核。最隐晦的基督教电影，身兼导演和男主的卡拉辛斯基表示，虽然影片不能发出任何声音的设定非常有吸引力，但真正令他有所共鸣的是家庭在危险之下的亲情。为了保护你的孩子，你会做什么？在我读到剧本初稿的3周前，我们的第二个女儿刚出生，我是一边抱着女儿一边读这个讲述父亲如何拼死保护孩子的故事，我感动得流泪，也唤起了很多回忆，所以这部电影我非拍不可。更触动人心的一点是，寂静之地将为人父母在极端环境下无法保护自己孩子时所感受到的恐惧赤裸呈现在观众面前。女主布朗特谈到，为了保护你的孩子，你会做到什么地步？她触碰了我作为一个母亲内心最深的恐惧，就是无法保护我的孩子。拍摄电影的过程也是对抗我自身恐惧的过程。布朗特认为，最让人恐惧的是看不见的东西，这在影片中都有体现。比如影片中大儿子担心入侵者会再次出现，所以他很怕和父亲一起外出，但是父亲阿尔伯特为了让儿子能够学习生存的技能，他不得不要求儿子面对外面的恐惧。母亲说，你爸爸会保护你的，你学会这些是为了更好地保护自己。对于小儿子的死，母亲一直很自责，当全家人逃亡时，母亲手里拿着东西无法抱着小儿子，孩子落在最后导致了不幸。她难过地对丈夫说，如果父母保护不了孩子，我们是谁？电影中父母恐惧的根源是因为他们担心无法给孩子提供保护和安全感，但他们还是选择竭力为孩子提供这种安全感。值得一提的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泰勒·考恩教授认为，这部电影有其信仰的一面。他说，这是我看过的最隐晦的基督教电影之一，尽管没有人注意到，不难发现 他们一家人围坐在一起，手牵手祷告用餐，小儿子坟墓上竖立的十字架都是阿尔伯特一家信仰状况的记号。他们靠祈祷和希望生存，不让恐惧控制他们的生活。他们也依靠爱，在糟糕的环境中学会彼此搀扶。你会竭力给孩子安全感，还是为何父母给孩子提供安全感如此重要呢？因为家是我们学会如何看自己的主要场所。人大概在一岁半以后才能区分自己与他人的不同，而人的自我意识的成长直至成熟，主要来自最亲密的人对他们的心态与反应，最终帮助他们形成对自己的概念和情感。家就像一面镜子，反映出孩子成长的一切，孩子的自我评价完全在于他们所在乎的人对他们的反应，是看重或是漠视。周围人对孩子的言行态度会在他们的脑海中录播，成为他们日后待人处事的基准。最终能让我们面对恐惧而站立的，是我们成长过程中是否曾经被爱过。爱里没有惧怕，爱即完全，就把恐惧除去。只有爱才能让人勇敢。宣教士大卫·席蒙德牧师曾讲过一个案例，杰克有着成功的事业，美满的家庭，在教会和社区中都有不错的声望，但在他35岁那年，内心却陷入了危机。尽管他很有成就，他却打心底认为自己一无是处。杰克从小就觉得父母根本不爱他，我从来没有被接纳或被爱的感觉，只有在我没有惹麻烦造成不便，或是我为他们赢得了他人的赞许，他们可以用我来炫耀的时候，他们才会表现出需要我的样子，他们的爱遥不可及。这些年来，我只是压抑着这种感觉，努力迈向成功，我根本不敢面对现实。杰克还在上幼儿园的时候，去医院做了一个小手术。当妈妈扶着刚做完手术虚弱的小杰克走进家门，爸爸正在前院修理他的车。爸爸头也不抬地以厌恶的语气说，
好了好了，别在这儿哭哭啼啼的，我有重要的事要做。
缺少父母的接纳和爱，会让一个孩子变得胆怯退缩，不愿意尝试新事物，害怕失败。许多中年陷入心理危机的成功人士都成长自相似的家庭背景。相反，父母存储进孩子心里的正能量，能使孩子从容面对无论顺境还是逆境。生于荷兰的彭科利曾于二战期间帮助了许多犹太人，他和家人因此被送进了纳粹集中营，父亲和大姐都死在集中营里，只有他幸存下来。之后他将在集中营里的经历写成《密室》一书，成为二战后医治受伤心灵的经典之作。彭科利说，他之所以能够度过恐怖的大屠杀与暗无天日的囚禁，归功于早年家庭生活的影响。彭科利写道，幼时父母无微不至的照顾使我蛮有安全感，每晚就寝前我会换上睡衣，在自己的房间门口喊道，爸，我要睡觉了，爸爸到房间来和我一起祷告，我才能入睡。我记得他总是不厌其烦地把毛毯小心翼翼地塞在我肩膀下面，正如他作为钟表匠一贯的作风精确。然后他会轻轻地把手放在我的脸上，轻声说，好好睡哦，科利，爸爸爱你。我会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因为我怕稍一转动就失去爸爸手掌的触感，我想在这样的感觉中入睡。多年之后，在纳粹集中营里，有时我会想起爸爸和我互道晚安，把手放在我脸庞上的感觉。当我与姐姐贝西屈身躺在那毫无人道、肮脏破烂的囚房时，我会这么祷告，主啊，让我感到你的双手，使我得以藏在你的翅膀荫下，在那痛苦当中有天父的保守。同一个屋檐下，生活却没有交集。并非基督徒父母就能够以爱经营自己的家庭。美国牧师鲍彻姆在他的《家庭牧者：召唤和装备男人来领导他们的家园》一书中，提到一个典型的美国基督徒家庭。肯和芭芭拉结婚15年，他们的大女儿苏西13岁，在教会青年事工部相当活跃，小女儿艾米7岁，也喜欢去教会，儿子比利10岁，参加了童子军俱乐部， 喜欢各种电子游戏。肯和芭芭拉都是教会的重要童工，但在家庭中，他们的主要精力都花在充当司机上，把孩子从一个活动载去另一个活动。父亲忙于生意，他们很少培养孩子的灵性生命。如果你在一个普通的晚上走进他们家，你会发现每个家庭成员都会在一个不同的房间里，沉浸在一个不同的世界里。爸爸在沙发上看体育节目，妈妈给孩子们准备第二天的衣服，苏西在 Facebook 上聊天，比利在玩电子游戏，年轻的艾米正在妈妈的 Kindle 上阅读最新的哈利波特小说。并不是说这个家庭的成员在从事罪恶的活动，但问题是他们住在同一屋檐下，却很少分享相同的空间。他们共享一个地址和姓氏，但他们不共享生命。如果令人恐惧的事件袭来，将发生什么？不同的是，寂静之地让我们看到一位勇敢忠心的丈夫和父亲如何带领妻子和孩子共同面对仇敌。因为有了榜样的力量，甚至当父亲死后，孩子们已经能够勇敢地承担重任。作为一个年轻的父亲，我也意识到，如果我在妻子和孩子面前畏畏缩缩，不愿承担家庭责任，那么我就失去了作为一个基督徒丈夫和父亲的职责和特权。查尔斯·赫治作为院长，曾带领普林斯顿神学院在19世纪中期对抗自由派神学。他说，家庭的领袖应该能够读懂圣经，也能在祷告中让自己被神引导。所有受监护和监护人都应当被要求在他们的家庭中维持这种对上帝的敬拜。一个人对他的孩子以及对上帝的责任，使他把家变成了一个伯特利，若不是伯特利，那就是恶者的居所。赫治还意识到家庭在更广泛的上帝救赎工作中的重要性。教会和国家的性质取决于家庭的性质，如果宗教在家庭中消亡，它就不能在别处维持。为孩子而死的父亲。电影的最后，父亲为了保护两个被怪兽困在车里的孩子，不惜大声喊叫引开怪兽，最终被怪兽吞吃。父亲为儿女舍命的爱让人为之动容。女儿最后发现父亲的秘密房间竟然是一个研究室，为了保护家人，父亲做了很多反抗入侵者的实验。那一刻，女儿看到一个父亲用苦良心的爱。我们处在一个不安的时代，到处有令人恐惧的东西。影片中的入侵者闻声寻找可以吞吃的人，这不禁让人想起圣经所说的，我们的仇敌魔鬼也在四处寻找可以吞吃的人，这也包括我们的儿女。在影片中，母亲问自己，如果父母保护不了孩子，我们是谁？其实，我们真的无法靠自己保护儿女，邪恶力量的觊觎并非我们依靠自己的体力和智力所能24小时应对的，但神却为我们提供不打盹儿也不睡觉的全天候保护。父母能做的是把孩子带到这位神面前，保护你的是耶和华，耶和华在你右边荫庇你，白日太阳必不伤你，夜间月亮必不害你，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他要保护你的性命。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电影中的父亲阿尔伯特舍去了自己的生命，救出了两个孩子。在撒旦掌权的世界里，最终是耶稣基督甘愿顺服天父的心意，舍弃了自己的生命，为我们受辱，被杀在十字架上，救护救赎了地上所有愿意信靠他名的孩子和家庭。即使在地上的父亲令你失望，比电影里的阿尔伯特相差太远，耶稣的工作却把需要保护的你直接带到天父面前，沐浴在他的爱里，得到我们无从在这个世界中获得的平安。当我们被他的爱充满，就能勇敢在各样杀害和毁坏的现场为他站立，成为见证。在我学习做父亲的过程当中，我渐渐发现，不错，孩子的安全感是从父母那里得到的，但父母若没有从神那儿来的真平安，孩子得到的安全感在各样的考验面前就容易崩塌。作为基督徒父母，我们抚养儿女的目的 不是为了让他们作为一个心智健全的成年人进入世界并取得成功，而是在此生此世操练品格，在各类安全感的测定中持定天父的爱和应许，预备进入永恒。作为一个父亲，我对使徒约翰的话产生了强烈的共鸣。我听见我的儿女们按真理而行，我的喜乐就没有比这个更大的。我知道唯有基督才是安放我们这个小家的万古磐石。
在你荣耀中，我全心降服，在你荣耀中，我向你呼求，在你荣耀中，我倾听你声音，在你荣耀中，是你掌王权，荣耀圣洁尊贵归你，道路真理生命是你，在黑暗时代中唯有你是真光照亮，全心来敬拜，容我站立你宝座前，在你荣耀光中，你爱来充满我，我灵呼求，在你荣耀中，全心降服，在你荣耀中，我向你呼求，在你荣耀中，我倾听你声，在你荣耀中，我知你掌王权，荣耀圣洁尊贵归你，道路真理生命是你，在黑暗时代中光照亮黑暗，就听我全心来敬拜，容我站立你宝座前，在你荣耀光中，你爱来充满我，我灵呼求，荣耀圣洁尊贵归你，道路真理生命是你，在黑暗时代中唯有你是真光照亮黑暗，就听我全心来站立你宝座前，在你荣耀光中，你爱来充满我，我灵呼求，我灵呼求，我灵呼求。